首先吧，今天这个课程呢，这期班基础薄弱的比较多啊，上期班大师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期班咱们的讲课内容将是最完整的啊，因为我认为捣乱的人会少一些，就是呢，追求了一些很多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我尽量呢能给大家满足就满足，但是不要耽误我正规的课程啊。然后呢，白天有我上午8:30到10:30讲课，大家没什么意见吧？
没有。
下午呢，正规安排是2:00到4:00，没有问题吧？
没有。
晚上呢，会给你们安排一些咱们这些师兄弟当中有特长的人，例如像知秋社的微信头像了，我看看这两天小聚规模了啊。这个大伙呢都可以让他上来讲一讲。然后呢，上七班的曲志伟师兄啊，奇门遁甲非常厉害啊。明天或者后天呢，请他给大家也讲两场这个公益课。大家呢不耽误我正常课程的情况下呢，大家能多得点就多得点。另外一个谁还有特长呢，可以上来讲啊。今天上午你们这期班的大师兄跟你们讲了这个什么牌呀、啊？大家是不是也受益匪浅呢？所以吧，就是呢，大家尽量能丰富一下。今天下午这堂课呢，是给大家补基础的。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可能因为这个课听不听呢都可以，但是对于很多人呢就很重要。02302228。喂，你好。啊，说。我不太知道这两天来几件快件，那个我正在讲课呢，到晚上再说。啊，你说。这个我帮不了你，我在课堂讲课都有录音的啊、哦、晚上再说。面授班啊、哦、这几天都别打扰我了，多大的事我也办不了啊，晚上可以啊，嗯，哎哎。唉，这个也是你们一个同学最亲密来的，有急事儿让我起卦也不给他起了。首先呢，咱们那个讲的是盲派命理。盲派是怎么由来的，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。我们盲派的祖师呢，可以说延伸到呢更现实一点的说呢，是东方朔啊。因为当年呢，这个盲人在社会上生活的很艰难，也很艰苦，所以呢，在那个时代啊，这个有那个政府的背景下呢，就很多这个残疾，尤其是盲人呢，都被集中到一些工厂苦力，反正你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，累死你就累死你，没人这个管你的生活状态，国家认为是包袱，当然这是个传说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在这个东汉的时候啊，这个汉武大帝这个后期的时候，也就开始呢下了一道政令，就是说呢，可能对这残疾呢要有所伤害，这轱辘可以不录音啊，这是个传说。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些盲人呢都集中在一起，这个太惨了，这个意思说这些盲人就没用了，饿死怎么整都行了。然后那个突然间出现了个白胡子老头啊，这个就是东方朔的原身，呱呱呱就教了一些盲人口诀，这盲人坐那开始就念念有词。这些官兵就说了，说你们念的这是啥玩意儿，说我们可以给人算命，我们可以给人推卦，说是这些人很新鲜的，说你们能干啥呀。然后呢就开始捻纸掐算，完了就上报给当时的皇帝，皇帝一看这盲人有用啊，所以呢就是放了这些盲人，给了盲人一口饭吃，所以东方朔被我们盲派立为我们盲人的这一派命理的祖师，当然这是个传说。后来呢传了袁天罡李淳风嘛，袁天罡李淳风在那儿能算这能算那的。这个前边来了个人，袁天罡就说呢得从左边走，李淳风说得从右边走，俩人没事打赌玩。东方朔到了附近之后，俩脚钟唰呀顺他们脑袋飞过去了，完了立在那之后说，你们两个这么算你们算不准我，说我是谁，我是东方朔。然后他俩拜东方朔为师，也就是说所有学盲派的人，这三个人你们必须记住了，东方朔是祖师， 然后呢袁天罡李存峰是统称为盲派的师兄师弟。这个大家能听懂吗？这个是盲派由来。我讲这个吧，只是告诉你们一下盲派由来，别到外边盘道时说你学一回盲派，你这个整了半天盲派怎么来的，祖师是谁不知道。当然上边还有这个三皇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就不去讲了。今天重点呢给大家讲点什么内容呢？上课之前所有的同学们，我要说一句事啊，买 U 盘存资料这都没问题。你们焦占春师兄啊，是我特意从唐山给你们请来给你们特制录音，因为这期班里会搞这种节时录音的没有。板书也是上一期的师兄，人家是个学校老师，都给你们窜课来给你们请。
黑山过来
了，黑山过来了，
黑山是二期的，他过来先板书，郭伟明没来，现在让黑山给。
可以可以，啊，这个我不清楚他都会什么。
等郭伟明来再说。
所以就是说呢，为了办这第二期班，我们也煞费心血。首先，是份要资料的同学们切记一点，咱们这个资料是有版权和文化保护的。为什么一期班的资料不给你们二期班的？二期班资料也绝对不允许你们传给上期班的师兄。这个保密工作，焦占春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个资料在你手保存着呢。剩下余下者每人一份。如果你们自己要传出资料去了，因为咱们既然开门立派了，就要有一个门派的规则，谁把资料传出去让我一经查实，我不会去罚你们钱，也不会说真正把你们起诉了，那这个事儿都不现实。我不可能远道上云南上河北上北京找你们去，直接就是村我这派就是直接开除。至于说以后我举办任何的班，不论是公益的还是收费的，你就是再拿2000万我也不可能接收。大家呢，所以要珍惜这样的一些东西。你可以说这个东西不算啥，但是呢你们毕竟是花钱学的，在我这里我是很在意的，这个也是考验你们是否说是尊重我这个老师的一种态度啊。然后呢给大家补一些基础常识。首先呢讲讲中国这个道家所说的这个，因为咱讲的呀这个八字，不论是八字、六爻和梅花易数，有个高人就说过，说不论你是奇门、太乙六壬等等等等，所有的玄学都是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的变化组成的。这句话就是一语道破天机，也就是说你们学所有的东西，首先要从阴阳学说、五行学说啊、三才四象、五行六合、七曜、八卦九宫这些东西入手。其实说多嘛也不多，说复杂嘛也不复杂，但是要说都搞懂也确实太难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用一生去学习的。今天我可能坐在这给你们讲课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还要跟你们去学习啊，因为啊这个东西是达者为先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和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学习。阴阳学说是来源于我国最原始出现在道家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和三生万物的理论。道家用这句话呢来解释宇宙的产生演变和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转规则。所谓的道就是道家所讲的道生一，指的就是宇宙本身是没有的，是一个虚无的啊，形成了一个整体，这就是所谓的道生一啊。要粉笔的话可以画一个形，画一个鸭蛋那样的形。宇宙最原始啊，道家把它称之为这个一叫啥呢，叫混春蛋啊，也有叫混春蛋的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也就是说宇宙是椭圆的。在道家的印象里边，它的理念你可能就是星系理念，所有的星系都是旋转的圆的，不论是太阳系还是银河系啊。这个是道家所认为的浑春蛋，什么也没有。所有的事物呢有一个静极生动、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原理啊，动极也生静的原理。那么呢这个浑春蛋形成了之后，经过了无数个演技吧， 这个演技可能就是一年的代称，我具体也不有算过这个演技到多少年。变化之后呢，事物形成了一个由虚转实的过程，运动之后产生了什么呢？两种物质的不同，这个可能就是一点奶粉倒到一杯热水里，然后逛啊逛啊逛啊逛的是吧，这奶粉里有些杂质呢，可能沉一点的就沉底儿了，剩下那些呢就跑上面了，这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轻轻者升为天，重者者降为地，也就是说轻的东西往上跑，重的东西往下跑，因为它经过运动了嘛，然后就出现了两极分化，这就是所谓的阴阳分两极成，轻的称之为天，重浊者降为地啊。中国在发明八卦的时候，以一个阳爻代表天，画上一下啊，就是一个横，以呢一个阴爻代表地，就是两个小短横，它的长度是与一个长横相同的，只不过当然是断开的。所以呢就是产生了这种阴阳，这就所谓的道生一，一呢从混沌丹又生了二。这种阴阳学说呢，
我写了，
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国最美丽的一个神话啊，就是说在大地天地之间沉睡了一个人叫盘古啊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，说这盘古这家伙是开始生长，头都蹭蹭往上顶，脚呲呲往下踩，这就把这个天给撑开了，也有的使斧子劈开了，不管你怎么说吧，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认为宇宙原来是一个整体，后来呢经过分裂形成了一进制的二元性，也就是说阴阳学说，其中呢阳性的代表天，也体现了一种物质，在上面的可视的轻的这些东西都是阳性的代表，其中呢男性也代表这方面，因为可视的活动性很强的，而呢作为阴代表地，在中国呢性别上代表女性啊，也代表着大地，同时呢也代表的是过去啊重男轻女很严重，一开始是父系氏族发展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定下来啊，男的为阳为君为父在上边，你女的就得在下边，那个时候呢有男尊女卑的思想，所以呢天在上地在下，所以是下边的阴暗的阴柔的啊，这都是属于阴性的，也就是说在过去呢女性的付出是不被人所看的，为什么阴性呢是被人所忽略的呢？她干太多的活，这家人过好了，人们永远承认说你家这老爷们真有能力，买车买房又买楼，没有几个去赞扬媳妇说你家这个媳妇太能过了，只是在当今社会上还能偶尔听到这种赞誉，在过去那个古代过好过不好都是爷们的事儿，功劳都是男人承受了，女人付出多少没人被你看见，那个时代就造就了这种思维。但是呢阴阳学说里有个性别啊，大家批八字的时候有很多人说阴阳你讲它干什么呀，什么甲丙戊庚壬乙丁己辛癸的，看不看没有啥用处，实际这种是大错特错的，大家一定要把阴阳这个东西搞清楚啊。就例如说像大家说当家做主似的，得其形并得其性者谓之真性情，男人主阳刚外向刚健猛烈热情，你这个爷们要活到这种程度，那么你在这个家里你基本就是说的算的，因为你得了阳气上所有的东西，而女人呢要得了阴性，温柔的善良的体贴的以柔克刚型的主柔和嘛，你这种人他就当家说的算。有很多人说啥呢，说老师讲这理论是不通的，说事实上证明这都母老虎当家啊。但是这一点吧经不住事情的敲推敲，一推敲自然就出来了。我们假说两个经理是同一种性格的人，出了一个同一件的事情，在单位里头啊，这个经营公司下属呢就冒犯了他一句，说是假说这个会计，这个会计就冒犯了总经理，这个总经理啊憋了一肚气。回到家里之后啊，遇上了两位女性啊，这两位女性是什么性格呢，一个是得了阴性情的，一个是 没有得到阴性情况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女人是温柔似水型的，而另一个女人是阳刚霸道型的。大家不都说这女人厉害当家吗？大家呢也都是成家立业之人，可以品一品我说这个事儿。这男的在公司上啊憋了一肚气，回到家里之后呢，这脸肯定是不好啊。回到家之后啊，这个媳妇就得问呢，先说这个温柔的，一看这个老公脸色不好，马上端过一盆洗脚水啊，老公快点泡泡脚吧。不泡耍脾气嘛，哎，老公你泡泡吧，泡泡舒服，咋的了，谁欺负你了？很温柔的去对待这件事儿，说你跟我学学吧，我是你妻子对吧，你不跟我分享跟谁分享啊？一看正来撒气说吧，哎，他奶奶的，他妈的，这个小臭会计怎么怎么地怎么地一学。哎，这个女性很聪明，她坐那儿听，因为你的说和哭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在发泄嘛，对吧，心理学讲究发泄原理嘛。听完之后，他最后边这面给他洗着脚，那面插着脚丫说，说老公啊，这个会计呢虽然今天冒犯了你，但是这三年来这个厂子管理的井井有条，账目